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和海伦老师一起来参与到我们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我是凯川。今天我们还是来继续的探讨，因为上一次海伦老师啊跟我们讲了，我们要提供给孩子一个特殊的时光，这个特殊时光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想要去帮助孩子、指正孩子或者给孩子一些建议的时候，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有和他们的一个特殊的时光。那这个特殊的时光意思就是我们要跟他们有连接，当没有连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不能开始纠正他们。今天我们就想请海伦老师继续在这方面啊给我们做一个仔细的讲解好吗？
也就是说我们保持一定的连接，付出了时间精力和爱心，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想对孩子有一些纠正呢，先连接，那么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来纠正啊？如果我们用青春期年龄段的这个孩子来做一个例子的话，那么我怎么样对青春期这个年龄段的儿女可以对他产生一些影响力，比如说我希望他怎么做，或者我希望他改变一些什么，而他能听进去。那这方面呢，在这个正面管教的这个家长工具卡里面有一张卡叫做赋予孩子自主权。我们是希望这个孩子随着年龄长大，他能够不光能够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一同生活，而且他们还能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对这个家呢有一定的这个计划看法，并且介入一些家庭的一些事物，对吧？比如说最基本的家务活，呵呵，那希望他有也承担一部分最基本的哈，或者说可以帮着负担一部分啊，表达一下爱心啊，能够在这方面有一定自己的贡献啊。那这方面家长是希望孩子能怎么样，所以这时候你会提一些意见，或提一些建议，或者提醒他要怎么怎么做，或要求他提供哪方面的一些参与。那可是呢，当你赋予他这方面的责任和权利的时候呢，往往家长会发现这个事与愿违，就是我们期待他能做成什么效果，但往往事情呢可能还往反方向发展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可以承担一部分家务活啊，你现在长大一些了，那我妈妈很辛苦很累，你可不可以帮着洗个碗，对吧？我不需要你做饭，你可以饭后洗个碗吗？或者说你可不可以自己的衣服起码每周你的脏衣服能不能主动放在那个脏衣服的那个筐里面去啊，洗衣筐里，或者说直接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妈妈就知道这个些衣服是你想要洗的啊，那而不是每一次都到你房间去在地上弯腰一件一件的捡起来哈，或者到处帮你找，或者跟你不停的沟通，那这样就麻烦。所以希望你有一个配合啊。那这个时候可是呢你会发现家长和孩子在这方面沟通的时候呢，往往事与愿违，效果不是很好，甚至呢不光没有减轻家长的家务活负担，反而还增重了。因为你不光为自己的家务活操心，你还得盯着对方啊，还得监督他，还得操心，最后心情还不好，因为你看他做的不好你就不高兴，那还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所以 这就是往往有些家长为什么他希望孩子能够帮他干一点力所能及的，结果呢要求着要求着最后就变成了，嗨，算了，你干脆啥也别干，别给我捣乱就不错了，我做吧，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省心呢，我操心呢，盯着你的那个精力我自己都已经做完了。这就是这真实的现状，就是这样。可是呢为什么啊？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当我们希望给孩子一部分家庭的责任和权利的时候，反而呢效果不尽人意。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一个就是赋予孩子自主权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有给他技能的支持吗？也就是说他会不会洗碗呢？第二个，他家务活做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要求的？那这是属于技能上家长需要提供帮助的，技能给帮助，这是一个。那怎么在技能上帮助他？那我们有一张工具卡叫花时间训练，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的，对吧？四个方面还记得吗？哈，四个步骤啊，我做他看，我做他也做，然后呢我看孩子做，最后是我不看他做啊，那最后他就独立了。那你让孩子洗碗啊，或者让孩子收拾屋子啊，那这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呢都可以透过这四个步骤来训练他，因此你得花时间，这叫做技术支持啊。呵呵，连公司里面都有专门有技术支持部门啊，因为公司里不是每一个员工都懂咱们公司产品的技术的，专门有做技术支持的人，你需要任何技术方面的咨询你得问专门的人员，他要来负责支持你啊，你们的配合才能把事情做成。所以家长要负责技术支持啊，家长是技术支持部门的。好，第二个家长需要准备的就是呢，你要搞清楚知道我给孩子责任和权利在哪部分给他，是哪方面我给他权利和责任，而哪方面我是不能给他权利和责任的。然后你要明白，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想说，哎呀，他都这么大了，14岁了，所以呢家务活他自己的卧室他总应该懂得收拾吧，我不需要你打扫整个房子，你自己的卧房你总得自己负责吧，啊，不用我跟着你屁股后面一件一件的捡，你自己收拾，衣服该放柜子里而不是扔地上，啊，垃圾该扔的那个垃圾桶里而不是随地乱扔。我们就认为想当然的认为孩子你这么大了你应该明白呀，你应该懂得，但实际上呢不是孩子不愿意配合不愿意负责任，而是呢其实家长自己首先要了解哪部分才是要把这个权柄和责任赐予给孩子的，这个要明白啊。所以我给家长们一个关键词叫做这个权利要共享，就英文叫 share， 就是说父母呢是在这个家里有权利和责任，没错，那么你想给儿女一部分的权利和责任的时候呢，你要明白你所赋予的这个权利是与你共享的，大人和孩子共享权利，而不是完全交给孩子，当然反过来也不是完全都是家长一个人担着。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家务活，那一般来说哈，分四个步骤，我们是这样的哈。首先家长会列一个咱们家需要人干活的清单，比如说需要人洗碗，需要人吸尘，需要人洗衣服，可以吧？列了个清单，谁来列的呢？家长在列，看见没有？这第一个步骤里面有没有孩子负责的权利啊？没有，只有家长单方面决定，孩子只负责执行哈。家长单方面决定了清单内容，第二个步骤接下来得让孩子挑哪部分的家务活由孩子做，大部分的家庭呢也仍然是家长决定，宝贝儿，我觉得你应该起码应该帮着洗个碗，我觉得你应该帮着吸个尘，由谁决定由谁来选择，仍然是家长。你看两个步骤都完了，孩子连面都没露过呢， 跟孩子的权利一毛钱没关系，看见没有？你说的是说我希望可以让孩子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你一丢丢的责任还没给出去呢哈，一丝一毫的责任都没有给出去，你让孩子如何承担？接下来是怎么就要执行了吧，执行这个家务活了。执行的时候家庭里是怎么执行呢？经常我们看见的现象是家长就在边上不断的督促，不断的提醒，不断的纠正孩子做家务活，看见吧哈。那请问到底是谁负责在执行呢？主要还是家长，还是家长。看见了吗哈，唯一一个孩子能够来练习承担责任的机会又失去了。最后呢，当孩子做的家务活让家长不能满意感到失望的时候，家长怎么样啊？家长单方面表达失望是吧，然后单方面宣布惩罚措施，是不是由家长决定我满不满意，然后呢由家长决定我是不是要在这件事情上要克扣一下你的利益啊，让你下次呢能够更认真的来干活，看见没有？我们都是这个方法。可你有没有发现这四个步骤里哈，列个清单，做出选择，执行这个家务活，最后呢结论和惩罚全部都是由家长来说了算的。那么这里面怎么可能有权力的赋予呢？如果换成我们是这个小孩，比如说你在工作单位，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老板是决定了的，然后你只是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的僵硬的执行，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动力，是久而久之这个工作岗位这个公司你还觉得有归属感吗？你肯定觉得这公司是老板的公司，不是我的公司，是不是？这公司里面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好的产品，我们有什么样的新的开创的这个方向，新的产品，新的发明与我无关啊。所以你想，你希望孩子可以对这个家更多的责任和兴趣，首先就要把这个自主权的分配模式要遵循一个关键词叫做共享权利，每一个步骤都要与孩子在权利上是一个共同分享的，也就是说每一个步骤都是孩子有一部分权利，家长有一部分权利。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当圣诞节将要来临的时候，您可以听到穹苍中回荡着动人的歌声，有的宁静安详，有的虔诚庄严，有的活泼欢愉，但最具震撼力的当属经久不朽的大合唱曲《哈利路亚》。圣诞节的音乐会上听到演出的合唱作品《哈利路亚》，就会想到它的作者亨德尔。这位巴洛克时期的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终身未娶，没有家庭的他一辈子为上帝和音乐奉献燃烧了自己。这首《哈利路亚》是亨德尔最著名的作品清唱剧《弥赛亚》的第二部中的合唱曲。《弥赛亚》全曲 共三部，长约三小时的内容。据说亨德尔居然只花了24天便大功告成。当亨德尔写到第二部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时，他坐在桌旁，流着泪水大声宣告说：我看到了天国，我看到了耶稣。这首荣耀恢宏的合唱曲问世后，便逐渐成为了经典作品，流传至今。1759年4月，亨德尔最后一场亲自指挥的音乐会正是《弥赛亚》。8天后，亨德尔便与世长辞了，遗体被葬于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地。虽然他出生于德国，最后却得到英国人永远的尊敬与怀念，长眠在了这块土地上。人们常常听到基督徒的口中会说哈利路亚，这是希伯来语，中文的意思是赞美耶和华。哈利路在希伯来语中是赞美的意思，而亚是耶和华的意思。哈利路亚即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弥赛亚清唱剧中的歌词全部节选自圣经。合唱曲中唱道：哈利路亚，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全能之主，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神剑，精灵，
人生从年初走到年尾，不断的循环往复。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身上有许多还需要不断改变的，但也有许多人为自己找出不能改变的借口，最多的就是太晚了，哎，太老了，错太大了，关系全毁了。人人知道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是因为他创办了诺贝尔奖，但并不为人知的是， 诺贝尔还发明了炸药。除了是化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之外，他还是军火商。当诺贝尔的兄弟去世的时候，一家报纸闹了乌龙事件。他们误以为是诺贝尔，所以在发布告的时候，连带谴责诺贝尔发明了炸药，称他的发明使杀人变成了一件极其高效的事，因此他才变得很富有。当时诺贝尔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不希望自己以这种方式被后人记住，于是他决定将大部分财产捐献出来，成立了诺贝尔基金。诺贝尔捐出了相当于2亿5000万美元的资产。他有机会在后半生调整方向，并有足够的时间改写了他的人生。在凯传所采访的许多嘉宾中，最让我不可思议的就是看到那些从毒品手中成功逃脱的生命。他们不但自己生命改变了，有的还成为了牧者，去专门帮助那些生命在破碎中挣扎的人来改变。这绝不是靠自己心中的毅力或想当回正常人的那种心愿所能达成的。他们的生命不但从废人转为正常，更超常发挥功效，让世人从他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拯救的奇妙大能和力量。想想，每人每天其实都在改变，不过却是越变越老，越笨，越慢。这是世界的变化规律。但有一种改变却是从耶稣基督的拯救而来，帮助相信他的人在其中每日更新，成为新人，生命活得多彩且丰盛。一切改变都绝不会太晚，只要是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前。圣经腓立比书4:13，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们。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